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刘宝坤，而家系3月25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上午10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哋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39.76米。以下系新闻提要。穆勒调查未发现特朗普通俄，民主党要求公布完整报告。波音公司将向有关各方就737MAX 飞机举行简报会。法国总统马克龙会晤习近平，壮人为族人巴黎示威。中国官员恐吓意大利女记者，引起抗议。俄罗斯有几十个城市星期日示威集会，抗议中国投资在贝加尔湖畔兴建瓶装水厂。环保人士基斯洛夫话。基斯洛夫说，相关事件可能会影响俄罗斯公众对中国的看法，甚至可能对两国关系带来损害。详细情况请留意时事经纬环节。不过请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会领导人要求司法部向全国民众全部公开特别检察官穆勒针对总统特朗普以及他的2016年大选进行的一项司法调查的报告。司法部长巴尔在3月24号公布的穆勒报告摘要之中说，调查报告认为特朗普总统本人、他的竞选团队和任何相关的人都没有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之中和俄罗斯串通以干扰大选。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和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星期日在一份联合声明之中表示，特别检察官穆勒的报告并没有开脱总统面临妨碍司法这样严重的指控。这个事实证明这份完整的报告以及基于的证明文件应该立即被公开。声明又说，因为公开资料显示巴尔对特别检察官的调查有偏见，他并不是一个中立的观察者，并不适合对有关报告作出客观的结论。特朗普随后对记者说，穆勒调查是一个耻辱，这是一个以失败告终的非法插台。
There was no collusion with Russia. There was no obstruction and none whatsoever.
特朗普说，并没有和俄罗斯勾结，并没有妨碍司法的公正，完全没有，这些是完全和所有的免责开脱。国家要经历这个问题简直是一个耻辱。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杰里纳德纳说，他的小组将在没多久的将来致电巴尔作证。
It is imperative that the Attorney General release the full report and the underlying evidence.
纳德勒说，司法部长必须公布完整的报告和基础的证据，整个未经过滤的报告以及该报告所依据的证据必须提供给国会和美国人民，需要公布尽可能多的信息，毫不拖延地将它公之于众。他打算争取这种透明度，他们会要求司法部长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他们将会要求发布完整的报告。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表示，计划在星期三为200名飞机师、高级技术人员和监管机构官员举行一场简报会。目前波音公司正是为737MAX 飞机发生两次致命事故之后进行补救的工作，希望使到这款客机能够恢复飞行。波音公司在一份声明之中表示，它正是努力和 737MAX 客机的所有营运商和国家的航空监管机构进行协调。声明又说，波音公司继续和客户以及监管机构就 737MAX 客机的软件和培训更新进行密切的合作，波音公司负责这些更新服务的所有的开支。在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在这个月初发生空难之后，全球各地的航空公司和航空监管机构宣布停飞 737MAX 客机。在检查过飞机的飞行数据记录仪之后，埃塞俄比亚运输部长说，事件和去年10月在印尼的同型号的飞机坠毁事件明显相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日抵达法国访问，和总统马克龙共进晚餐。法国的一些维吾尔族和藏族人在巴黎游行示威。 习近平在访问意大利和摩洛哥之后，2019年3月24日抵达法国尼斯附近的地中海度假小镇滨海博尼厄，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共进晚餐，并且在尼斯过夜。马克龙发表推文说，很高兴迎接习近平主席及夫人访问法国，这次访问必将强化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且肯定法国、欧盟和中国在多边主义世界之中的作用。法国警方在当地严密戒备，出动船只巡逻、潜水员搜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意大利的时候，中国驻意使馆新闻官员据称对意大利女记者实施恐吓，多次要她改变对中国的态度，引发意大利政界的强烈的反弹。意大利罗马日报在3月22日透露，习近平在22日上午在罗马灰里纳莱宫与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举行会谈的时候，中国驻罗马使馆新闻办公室负责人杨汉对正在现场进行采访的罗马日报女记者朱莉亚·庞比尼进行了恐吓。欧洲联盟驻华代表团的发言人星期一说，欧盟国家驻中国的外交官员这个星期不会访问新疆，这样的访问需要认真准备。中国在上个星期表示，将会邀请欧洲国家驻中国使节参访新疆，亲身感受中国所说的新疆安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真实的情况。国际社会目前越来越关注中国在新疆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指控，批评人士认为有多达100多万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被关在再教育营里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次的主要内容是有俄罗斯几十个城市示威集会抗议中国投资在贝加尔湖畔兴建瓶装水厂，德国重提政府干预。不过我们先来讲讲，多数欧洲人不信任习近平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欧洲进行访问之际，最新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欧洲人不信任习近平有能力正确处理国际事务，依然赞同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美国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22号公布了去年春天在欧洲10个国家进行的全球态度民意调查，显示如上结果。在回答你是否信任习近平能够正确处理国际事务的问题时，接受调查的西班牙民众 79% 回答不信任，信任的有 15%。 在习近平即将访问的法国，接受调查的民众 69% 表示不信任， 26% 表示信任。在习近平正在访问的意大利，表示不信任的受访民众有 64%， 信任的占 14%， 22% 回答不知道。英国受访者信任和不信任的比例持平，都是 49%。 这项调查的中间值是不信任的 62%， 信任的 24%， 不知道的 11%。 但是在美中两国国家进行比较时，民意调查的比例就相当接近。47%的荷兰受访者对中国有比较好的看法，对美国看法比较好的是34%。39%的德国民众看好中国，30%认为美国比较好，43%的希腊人对中国有比较好的看法，36%说美国比较好，41%的法国人对中国的印象比较好，看好美国的是38%。西班牙、英国和瑞典这三个国家的受访民众对中国和美国的看法基本持平。前苏联阵营国家匈牙利和波兰，绝大多数民众认为美国比较好，比例分别是63%和70%。认为中国比较好的只有43%和36%。在习近平正在访问的意大利，52%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比较好，认为中国比较好的只有26%。在回答美国和中国究竟哪个是世界首要经济强国时，民调的比例同样接近。瑞典、荷兰、英国、德国和西班牙的受访民众多数认为中国是首要经济强国，波兰、法国、西班牙、希腊和意大利的受访民众认为是美国，其中认为是中国的比例是德国最高，有53%，认为是美国的比例是匈牙利最高，有52%。但是在回答美国作为首要经济强国对世界更好， 还是中国作为首要经济强国对世界更好的问题时，民调的比例立刻拉大。大多数民众认为美国作为首要经济强国对世界更好，这个比例在瑞典受访者中高达 76%， 波兰是 68%， 荷兰是 71%， 英国是 67%， 法国 65%， 德国 58%， 西班牙 63%， 匈牙利 45%， 希腊 46%， 意大利 37%， 认为中国作为首要经济强国对世界更好的比例最高不超过 26%， 分别是西班牙和希腊，最低只有 6% 和 9%，分别是波兰和匈牙利。皮尤研究中心指出，这十个国家2005年以来都接受过数十亿美元的中国投资，其中英国高居榜首达850亿美元，法国和意大利其次，分别是250亿美元。华为和中兴公司2010年以来与意大利签订价值超过30亿美元的合作协议，并在英国和匈牙利拥有合作项目，但是这十个国家 31% 的中间值的民众依然认为中国的国力和影响力是他们面临的主要威胁，比例有所下降，认为美国是主要威胁的比例是中间值 37%。 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俄罗斯有几十个城市星期日示威集会，抗议中国投资在贝加尔湖畔兴建瓶装水厂。在俄罗斯共产党所组织的示威集会中，亦同样出现了不满中国破坏贝加尔湖资源的声音。更多俄罗斯政治势力和知名人士正在加入到这一场抗议浪潮之中。有评论认为，中国在俄罗斯的形象和两国关系很可能因此受到冲击。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中国投资在贝加尔湖畔兴建瓶装水厂项目正在在俄罗斯遇到不断高涨的全国性反对浪潮。俄罗斯全国各地在这个星期日是举行了民众示威活动。离中国投资的瓶装水厂附近的伊尔库茨克州，在首府伊尔库茨克市邻近的安加尔斯克市等地，当地的居民在市中心手举标语，呼吁普京总统阻止中国人在当地建厂。示威者还呼吁关注贝加尔湖目前所面临的游客过多所产生的生活垃圾以及废水的处理，以及废弃的湖畔造纸厂、有毒物质泄漏等问题。伊尔库茨克市的示威组织者说，大约有数千人参加了抗议活动。在贝加尔湖另一岸布里亚特首府的乌兰乌德市，抗议者除了反对中国投资建厂之外，同时呼吁保护贝加尔湖，关注当地森林资源滥砍滥伐行为。布里亚特自然资源副部长、来自共产党的当地议会议员参加了示威活动。抗议活动亦都是直管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新西伯利亚市等。托木斯克市的示威活动组织者说，当地的政府这次是很宽容，示威活动是未有受到刁难。而在首都莫斯科东北部的一处公园里面亦都举行了抗议活动。示威组织者说，活动不单止反对在贝加尔湖畔兴建工厂，还希望社会更加多关注贝加尔湖生态环境保护的问题。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说，星期日在俄罗斯所举行的这些的抗议示威活动的城市数量超过50个。俄罗斯共产党和其他的左翼势力星期六在全国几十个城市亦都举行了类似的示威集会，主要诉求是有尊严感生活、抗议生活水平下降等等。但是在这些集会上面亦都出现了反对中国投资在贝加尔湖畔兴建工厂的声音。在莫斯科有俄罗斯共产党领袖久加洛夫和其他的俄共领导人参加的集会上面，来自莫斯科郊外索尔涅奇洛戈尔斯克市的共产党第一书记罗曼洛夫在台上发言，他批评普京政府出卖国家自然资源，他还说当局出卖远东亦都是在出卖贝加尔湖。在参加集会的俄共支持者不满意表示，俄罗斯森林遭到砍伐之后，木材被运到中国，中国人还大量购买贝加尔湖畔的房地产，现时中国又开始在湖畔建瓶装水厂，继续打贝加尔湖的主意。 中国投资的瓶装水厂所在地伊尔库茨克州的州长名叫是列夫钱科，他是俄罗斯目前屈指可数的来自共产党的地方领导人。他和当地法院一个多星期前已经分别下令暂时停工这个中国投资项目。俄共表示，列夫钱科的前任来自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的上一任州长早在2010年就已经批准了这个中国投资项目。俄共仲指责前任州长利用这个项目令到当地的州预算的一笔资金下落不明。俄共要求对此调查。来自统一俄罗斯党的下议院国家杜马生态环保委员会主席布尔马托夫亦都同样支持叫停这个项目。亲克里姆林宫的国家杜马副议长和自由民主党领袖日里洛夫斯基上个星期表示，贝加尔湖遭到污染已经有50多年，先是苏联在湖畔建造纸厂，现时又为中国人建瓶装水厂。他的党的计划提出法案，完全禁止在湖畔建任何的工业设施。在俄罗斯知名政客当中，苏联解体之后一直活跃于政坛的日里洛夫斯基经常打俄罗斯帝国以及民族主义牌。他以善于察言观色来能够是准确地把握政治风向文明。不断有新的名人加入这个场系抗议活动当中，包括上一届的国家杜马议员、来自统一俄罗斯党的著名演员科热夫尼科娃以及是其他的艺人。科热夫尼科娃在社交媒体上面的粉丝数量能够是达到8万，他呼吁自己的粉丝和其他的演艺界人士仿效他的举动，转发帖子加入保护贝加尔湖以及反对中国投资建厂的行动当中，反对中国在贝加尔湖畔建瓶装水厂的一个网上请愿活动的签名人数现时已经超过110万人。一些的评论认为，在贝加尔湖问题上，俄罗斯日益高涨的反中国声浪可能仅仅是借口和导火线，更加深层的原因包括害怕中国扩张以及中国威胁，俄罗斯社会更加不满各级官员的腐败，而贝加尔湖畔有不少的村庄至今甚至是没有自来水，当局新的环保政策又极其严苛，所有这些都引起民众的愤怒。环保人士基斯洛夫说，各种的政治势力会在贝加尔湖问题上面做文章，中国在俄罗斯的形象甚至两个关系弄不好都会因此而受到影响，以及冲击。基斯洛夫表示，相关的事件可能会影响俄罗斯公众对中国的看法，甚至可能会对两国关系带来损害。好多的俄罗斯生态环保学者警告说，这场抗议浪潮可能令到公众仅仅是将目光是对准中国和瓶装水厂，而贝加尔湖所面临的真正的生态威胁被掩盖。布里亚特共和国行政首脑表示，抗议活动当中那些认为中国建瓶装水厂会导致贝加尔湖水位下降的言论都是无稽之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面对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咄咄逼人的态势，德国的政商人士重提国家经济战略，这个意味着德国正在转变战后以来市场为主导的态度，自由经济秩序或者面临国际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路透社星期三引述政府消息人士称，德国计划今年底前通过立法设立一支国有基金保护关键企业，避免他们被中国和其他外国公司收购。被引述的这位政府官员表示，他们认为不能够继续袖手旁观，放任市场力量的自由运作来决定一切，这个意味着国家层面将提供更多保护。这个提议的背景是欧洲受到美中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挤压，中国公司大力收购德国的关键性企业，德国的政商人士担忧中国企业与本国政府关系密切，中国国家资本主义赋予了他的企业不公平的竞争优势。法国外贸银行驻香港首席亚太经济学家埃雷洛对美国之音说，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正在推动世界走向一种更加干涉主义的经济模式，德国亦不例外。根据德国官员的提议，为了阻挠不受欢迎的收购案，政府可以先购买一些股权，然后尽快将它授予民间投资者。在某些情况下，该基金可能从一开始就与民间投资者合作。 反对者担忧国家入股将影响德国对外资的吸引力。德国的主要工业联盟 BDI 董事总经理约亚希姆朗表示，国家持有的新投资工具不应该用来阻止企业收购，而应该仅仅用于支持新科技项目。虽然对政府干预的尺度存在争议，但是德国各界似乎已经就需要修改竞争策略以支持经济发展达成共识。在中国于2016年试图收购德国机器人技术公司 KUKA AG 引发辩论之后，德国去年12月批准了新的监管规定，仿效美国的海外投资委员会对外国投资进行审核。德国经济部长阿尔特马尔今年2月表示，他强烈支持市场经济，但是现在市场经济正面临国际挑战，仲受到补贴和保护主义的威胁。德国工业联盟 BDI 对阿尔特马尔的主张表示欢迎，该组织在1月的一份战略文件中呼吁德国政府重新考虑为企业提供政府补贴的做法。德国部分官员还呼吁调整公司政策，允许在市场推动下形成欧洲的龙头企业。2017年欧洲两大列车巨头德国西门子公司和法国阿尔斯通宣布合并计划，旨在更好地与中国列车巨头中国中车竞争。但是这宗交易案最终被欧盟否决，原因是合并将抑制欧洲的竞争。汉堡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负责人沃佩尔对美国之音表示，德国不应该陷入规模越大越好的思想陷阱，开放和公平的竞争环境更符合德国的长期利益。沃佩尔建议说，德国或者最好是欧洲应该发展一种更具战略性和技术指向性的方法，以增强他们的模式在数字经济中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柏林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曾来恩认为，需要改革和创立以规则为基础的体系，推动中国改变他的模式。他说，关键的一步是敲定一项有意义的中欧投资协议，这个需要包括限制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以及促进公平竞争的明确规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的，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咁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美国外交政策3月21日星期四在他的网站上的一篇报道指出，正在崛起的中国驱使美国军方对亚太地区采取新的战略，不单止要向日本、南韩、泰国等美国主要盟友保证他们得到美国的支持，而且要防止一场潜在的战争发生。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由外交政策杂志国防记者拉纳斯里格曼撰写的这篇报道名为《中国崛起驱使美国军方在亚太采取新战术》，文中提到中国继续扩张军力，在南中国海上兴建岛礁，使邻国感到忧心。对此，美国军方想要在太平洋地区扩大战力，增加军备，并且使美军进行更多的轮番派驻。美军太平洋陆军司令罗伯特·布朗上将3月19日在夏威夷沙夫特堡美军基地和记者进行论坛活动时明白表示，中国是美军针对的当务之急，争取美军在太平洋地区扩大军事存在与美国军方最新的战略重心一致。美国代理国防部长夏立汉和他的前任，亦都是特朗普总统的第一任国防部长马蒂斯将军，去年一起规划了国家防御战略，当中首要防御对象直指中国。夏立汉上个星期四在美国参议院向军事委员会提出2020年国防预算时说，中国军事崛起和威胁对美国国防而言是越来越紧迫的问题。外交政策杂志的斯里格曼在报道中指出， 美国军方除了越来越关注中国大刀阔斧进行军事现代化之外，亦都对中国居心叵测的经济手段感到警惕。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正在世界很多个国家开发基础设施和经济投资，尤其是在太平洋地区。但是这些投资可能给一些国家带来严重的问题，包括无法偿还债务、透明度降低、失去对天然资源的控制等等。例如2017年12月，斯里兰卡因为无力偿还中国公司的债务，而正式将具有战略意义的汉班托塔港移交给中国，租约有效期长达99年。斯里兰卡批评人士认为，这一笔交易威胁到斯里兰卡的主权。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菲尔戴维森上个月在参议院听证上就提出了斯里兰卡将港口交给中国的这件事情。他说，中国对美国的长期战略构成最大威胁，威胁到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威胁到美国。美军太平洋陆军司令罗伯特布朗上将19号在记者会上说，为了反制中国与日俱增的影响力，美国军方的部分做法是强化美国在亚太的盟友与伙伴关系，这个意味着将成千上万的美军进行更多的轮调，从美国本土短程派到太平洋地区。目前美国有大约85,000名军人派驻在亚太地区。美国陆军部次长雷恩·麦卡锡接受外交政策杂志采访时表示，这个意味着在亚太地区进行更多更大规模的军演。他说，陆军部在2020年国防预算中要求提高经费，来扩大目前在亚太地区的军演，这个包括首次纳入印尼、马来西亚和日本的演习，并且建立一个名为太平洋捍卫者的军演，目的是在这里显示美国有能力部署更大的军力。麦卡锡还指出，另一个强化伙伴关系的做法是向外国军队销售美国军备，教这些国家的军队如何使用美国军备，帮助他们提高军事能力。但是美军战略的另一方面是扩大美军自己在太平洋地区的军械量。以地面为主的美国军方在太平洋发生战事时，需要远程导弹和极远程炮弹进行战斗。外交杂志在21号的报道中指出，去年美国正式退出与俄罗斯签署的中程导弹条约时，美国军方的常规导弹和核导弹能力被限制在500公里射程内。由于中国从来没有签署这项的条约，这个使中国不受限制，得以建造大量常规武器，包括有航母杀手之称的东风 21D 中程反舰弹道导弹。现在这些武器足以威胁到亚太地区的航行自由。另外，中程导弹条约并没有包括超音速导弹，而这种新型武器以音速至少5倍的速度前进，射程远达1610公里。中国现在已经研制出超音速导弹。美国军方希望以中国在军事上取得的进展和对区域的威胁，向国会争取到更多的经费，计划在2020年的国防预算中以10多亿美元用在发展陆基超音速导弹。同时，美国军方新的战略性远程火炮可以配载在超音速导弹上，这一种火炮能够射到极远距离。美国陆军部次长麦卡锡对外交杂志说，这些的军事能力2013年时就可以实现。对于美国亚太盟友如何看待美军加派军队和扩大武器能力，美军太平洋陆军司令罗伯特布朗上将表示非常乐观。他说，这些的国家以距离梦想不到的更正面态度做出回应。布朗指出，美国的亚太盟友对北韩试射导弹以及中国咄咄逼人的做法深感警惕，因为这些国家正面临一个能力十足的潜在敌手，因此他们向美国表现出极大的合作意愿以及兴奋感。不过，不少美国国会议员以及有关研究人士对美国军方为反制中国威胁而提出加大国防预算的请求有所质疑，有些不认为北京真的会给美国以及美国盟友构成军事威胁。对于美国军方准备强力应对中国的立场，非盈利机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现任会长史提芬·欧伦斯认为，华盛顿应该和北京的较量应该是在经济和外交领域。他 他说将中国定位为战略对手，使得经费从我们真正更需要同中国竞争的领域转移到战略这方面。他说如此夸大的做法已经对美国构成恶劣的政策影响。美国之音记者赵远成华盛顿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是新闻提要。
美国广泛共识支持特朗普迫使中国改变结构性不公平贸易。美国军舰再穿越台海峡，海警船加入。新西兰总理称周末将访华，行程会大缩水。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路透社在3月25日发表分析报告表示，虽然特朗普总统使用关税推动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受到很多的批评，不过他推动迫使北京改变他的补贴和扭曲市场的不公平贸易的做法就得到了广泛的支持。随着美中贸易谈判进入最后一阶段，美国的政客和企业主管以及外国外交官都在敦促特朗普和他的团队坚持要求中国做出有意义的结构性的改革，解决伤害美国和其他国家公司以及工人的不公平贸易的做法。虽然中国提出在未来6年购买多达12000亿美元的美国的商品以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但是这些不会解决中国贸易政策之中的结构性的问题，包括知识产权强迫外国公司为市场准入转让技术提供巨额工业补贴等等。报道又表示，在中国的美国商会今年2月底的一个调查显示，多数美国公司赞同美国增加或者维持对中国商品的关税，而支持美国政府推动中国作出结构性改革的公司比去年增加了1倍。美国军舰再次穿越台湾海峡，继续以远超往年的频率在这个敏感海域航行。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在一份声明之中说，在当地时间3月24号至25号，海军科蒂斯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和海警队巴索夫号巡洋舰例行通过了台湾海峡，以展示美国致力于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声明又说，美国将会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这次是美国军舰过去3个月以来至少第三次穿越台湾海峡。自从去年7月以来，美国军舰在不到1年时间里面至少已经6次穿越台湾海峡，而在这个之前，美军的舰船穿过这个海峡的频率据信是1年1次。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宣布下个星期的周末前往中国访问，但是只是会访问一日，比此前安排的但是被推延的访问更加短。阿德恩在2019年3月25号说，鉴于新西兰前不久发生了致命的枪击案，外出访问的时间长感觉并不合适。阿德恩原本去年访问中国，但是在新西兰政府警告电信公司被中国电信巨商华为公司参与 5G 移动网络建设的安全风险之后，他的访华安排被搁置。观察人士认为，这些可能是中国针对新西兰政府有关华为的政策作出的回应。中国仲决定延期举行原定在今年2月举行的2019年中国新西兰旅游年的活动，但是阿德恩这个月稍早时说旅游年活动并没有被取消。位于非洲东北部的埃塞俄比亚在和北京就连接他的首都和邻国吉布提铁路的贷款重新谈判，避免陷入数以10亿美元计的嚴重的債務危機。這些債務屬於中國推動的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倡議的建設的項目。香港英文南華早報在星期日晚的報導，雖然埃塞俄比亞這個非洲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面臨巨大的債務壓力，該國駐中國大使特肖梅托加否認外界對一帶一路倡議是發展中國家債務陷阱的批評。泰国人在星期一等待被外界认为是恢复民主统治的选举的结果，但是这次选举被广泛批评只是为现任总理巴育度身订造的，以巩固他掌控的军队对泰国政权的控制。 在星期日晚公布的初步官方的结果显示，泰国军方支持的公民力量党领先，大约获得760万张选票，但是低过在议会获得多数席位所需要的选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有高雄市长韩国瑜会去考虑是否应召参选总统。不过我们先来讲讲美中博弈中的香港牌。香港舆论关注美中博弈中的香港处境，认为美国有关香港状况的最新年度报告对北京干涉香港高度自治发出警告。不过同时认为香港亦要慎防陷入美中恶斗的漩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主要报纸23号大篇幅报道美国国务院有关香港政策法的最新报告。苹果日报标题，美国军林郑月娥配合北京摧毁港人自由。明报说，美国给予香港特殊待遇不便，但是取态降级。南华早报说，香港继续享受特殊贸易地位，不过美国对香港的忧虑正在加剧。苹果日报综述了2019年美国香港政策法的报告的要点。北京对港独倡议设红线，政治限制增加，影响国际商界信心，港府取缔香港民族党，国歌法香港本地立法，香港新闻自由去年全球排名第70位等等。明报社论则将香港置于中美各自战略框架内观察。美国驻港总领事韩伟康没几耐之前有关香港和美国关系的重要政策宣示，强调香港在印太地区中的角色，而印太战略被广泛认为是美国制衡中国崛起的手段。同时北京则通过粤港澳大湾区计划将香港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蓝图，香港因此越发有可能成为中美拉锯的角力场。香港时事评论员林和立教授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国务院报告反映美国政界一段时间以来对香港一国两制状况的忧虑。美国国会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强烈地表示，香港的所谓高度自治已经在减少，北京是在用一国来压两制。所以十几个参议员写信给国务院，说应该考虑取消香港有别于大陆的特别关税区。明报说，美国国务院报告支持给予香港特殊待遇的措辞用语正在降级，这个是向北京和特区政府发出警告。该报还说，中美斗争凶险万分，香港必须避免陷入漩涡。美国关注的是国家顶层外交军事经济战略，而不是香港这一块弹丸之地的民主自由。中美斗争政权，华盛顿为压制中国手段尽出，台湾牌密密操作，香港派山雨欲来。香港这阵时需要政治喘息空间，泛民主派如果能够打破和北京的冰封关系，将有利于香港争取更多的政治回旋余地。苹果日报说，国际社会对香港的信心基于一国两制的真正落实，特区政府应该注意到已经响起的警号。香港民主党主席胡志伟22号的新闻稿指出，即使香港目前仍然能够维持特殊待遇，但不代表美方不会重视检视香港政策法。高度自治若继续走样变色，将严重影响国际投资者对香港投资的信心，影响香港长远竞争力，对国家没好处。特区政府绝对不能够无视报告内容，而要居安思危。刘梦红是香港百家战略智库主席，前政协委员，他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国务院最新报告具有正面意义，美国基于香港政策法对于香港一国两制的独特地位、独特的优势，以及香港自由港和单独关税地区的关注，其实是对香港保持一国两制注入了正能量。因为左的偏差令香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地位受到冲击、受到削弱，所以美国现在关注这个的事情。刘梦红还说，北京似乎在处理香港问题上正在进行某种调整，此举是否是做给美国看，无从知晓。你可以看到这一次两会上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 以及汪洋的政协报告，谈及香港一国两制时都没有出现全面管制权的字眼。他们亦都意识到将香港内地化，将香港变成一个中国内地城市，对中国改革大局是不利的，尤其是在中美贸易战的大背景之下，更要注意保持香港一国两制的独特地位和独特优势。美中博弈中的台湾牌和香港牌讲法正在形成，不过林和立说美国打香港牌的时机尚未成熟，目前中美虽然处于一个新的冷战阶段，但是仲不急于撕破脸皮。美国已经打了台湾牌，假如贸易纠纷没办法解决好，假如美国和中国在其他的领域，例如地缘竞争、南中国海等其他地方的地缘冲突加剧，美国则有可能打香港牌，但到目前为止仲不及这个的程度。针对美国国务院的香港政策法报告，特区政府的回应称，外国政府不应该以任何的形式干预香港内部事务。对于禁止民族党运作、签证申请被拒个案以及立法会补选，特区政府一直严格按照一国两制、基本法以及香港法律办理。中国外交部以及驻港特派员公署亦都表示，美国国务院的这份报告指出的指责毫无根据，特区政府对港独分裂言行采取的措施是正当的，美国政府不要用有色的眼镜来看待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中国行继续受到中共高官接待，其中可能包括中国最高台湾事务官员。另外有消息说，韩国瑜仲将考虑是否应召参选台湾下届总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台湾高雄市市长韩国瑜一行结束了对香港和澳门访问之后，目前正在中国大陆境内的深圳访问。深圳政府给予了韩国瑜高规格的接待，加强中国式的保安，防止意外。报道说，就连随行报道的台湾媒体亦都被要求退访，因为他们预订了韩国瑜下榻的深圳五洲宾馆，习近平2012年曾经入住这一家的饭店。深圳市委书记王伟忠出面接待韩国瑜，赞赏韩国瑜坚持九二共识。韩国瑜表达了他的南南合作愿望，即是台湾南部城市高雄和东南亚以及中国南方城市之间的合作。不过香港苹果日报就表示，韩国瑜和王伟忠进行的是闭门会谈，透明度因此受到台湾岛内舆论质疑，并且是批评拜会王伟忠是卖身，试图将高雄变成深圳的前海经济特区。有意参选台湾总统的行政院前院长赖清德更加是提醒韩国瑜只卖农产品不卖身。香港大公以及文汇报的媒体中心表示，中国国台办主任刘杰一3月25号将会在深圳会见韩国瑜一行。如果没有意外变化，刘杰一可能是韩国瑜此行会见的中国最高官员。足见韩国瑜的经济之旅不单只是签了很多大单，政治上亦都是很风光。正因如此，台湾岛内对韩国瑜的大陆行是评说是两极。台湾淡江大学教授陈一新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
我觉得他不怕抹红，因为民党抹红他正是因为怕他。
陈一新表示，他是觉得韩国瑜是不怕抹红，民进党抹红他正是因为怕他，越是抹红韩国瑜就是越红，他没有任何出格的东西，亦都没有讲错说话，亦都没有做错事，而且都是对台湾高雄有利的事情。韩国瑜的大陆行亦都或者是促使到他改变不参加下届总统大选的错衷。香港明报说，韩国瑜在澳门的时候被媒体问到是否角逐下届台湾总统，他表示回去先再考虑，现时全体团员都是在努力是冲订单。报道中说，台湾国民党主席吴敦义证实可能采取征召的方式，让韩国瑜代表国民党参加总统大选的初选。韩国瑜曾经表示做完市长任期不参选总统，不过从韩国瑜目前的态势来看，或者他的立场会有所松动，因为他表示一切回去再讨论。明报对此的动态报道标题是国民党征召选总统，韩国瑜回去考虑。对于韩国瑜是否是竞选台湾总统，陈一新对美国之音是这样。
第一个应 象很大的迹象就是说民进党呢全面。
陈一新表示，第一个迹象是民进党以洪峰之力对付他，民进党将他作为是未来总统选举的潜在大敌。韩国瑜是没有松口，但是他亦都未有封杀选总统的机会，这一点是很有趣。高雄市长韩国瑜这次登陆港澳深下，经济之旅的影响似乎已经远远超出，为高雄水果农产品打开销路。中国大陆官方对韩国瑜的期待亦都不是热带水果。针对舆论高度关注韩国瑜并不回绝会见中共高官，陈一新教授说，中国大陆任何党政机构都是或多或少带有统战的使命，造访中联办、会见所到城市中共党政高官，不足以构成抹红韩国瑜卖台的理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台湾民间智库最新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六成民众认为签署两岸和平协议有助于缓和两岸紧张情势。不过官方陆委会的民调亦指出，超过八成的人支持对于相关协议，政府应该要有更完善的立法以及监督机制。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竞争力论坛学会和新时代智库3月22日星期五共同发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44.8%的民众支持签署两岸和平协议，不支持的是33.4%，21.8%没反应。此外，59.8%的人认为签署两岸和平协议对台湾经济有帮助，持相反意见的是28.5%。这一份调查还指出，61.2%认为签署两岸和平协议有助于缓和两岸紧张情势，25.9%的则认为不可能。另外，73.2%的赞成在国际组织的监督下签署两岸停战协议，高于不赞成的11.5%。新时代智库总召集人苏俊强表示，由这一份民意调查来看，没有和平就没有发展，和平发展仲系两岸嘅主旋律，亦都系两岸目前为止最大嘅共识。
在和平发展的过程当中，两岸是不是能够相向而行，共创双赢，要看什么时候真正结束敌对状态。苏俊强
话：和平发展嘅过程当中，两岸是否能够相向而行，共创双赢，要睇乜嘢时候真正结束敌对状态，系唔系可以签署和平协议？如果只要和平拒绝协议，这个是逻辑不通，亦都要将和平看得太廉价。苏俊强还说，和平协议的基础在于台湾社会的互信，不是国民党主席吴敦义说了算，更加不是任何政党的专利。签署相关协议需要获得多数民意的支持，否则可能沦为窗口前的玫瑰。台湾在野党国民党主席吴敦义表示，如果国民党重新执政，将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与对岸洽签两岸和平协议。表态参选总统的前立法院长王金平表示，两岸和平协议能够为台湾争取足够时间和生存空间，使台湾不卷入国际强权的纷争。他还指出，这个绝对不是投降协议，内容亦都必须获得台湾各界同意才能够签署。面对国民党元老竞相提出要与中国签署和平协议，日前登记民进党总统初选的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则不以为然地指出，西藏已经有血淋淋的教训，和平协议没办法阻止中国的平吞。赖清德说，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要独立自主，要继续过民主自由人权的生活，台湾不要做第二个香港，亦都不要做第二个西藏。文化大学大陆研究所教授黄建国表示，高雄市长韩国瑜在去年九合一地方选举兴起所谓的寒流，使大家开始务实地面对两岸关系。
晓得说唯有两岸和平，台湾才有拼经济的出路。所以呢，韩国瑜这样子务实的态度，把很多人都所害怕被带。
黄建国话：晓得讲唯有两岸和平，台湾才有拼经济的出路。所以韩国瑜这样务实的态度，将很多人害怕被戴红帽子的心理突破了。所以大家看到今年以来，吴敦义主席、王金平先生都曾经提出了要签署和平协议的主张。庞建国教授还建议， 凡是对于台湾安全及两岸和平有志的人士，亦都应该设法将签署两岸和平协议纳入公投表决。台湾陆委会公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83.3%的民众赞成如果要进行两岸政治协商和签署协议，政府应该要有更完善的立法以及监督机制。65.4%的人认为两岸政治谈判的结果有必要办公民投票得到民众同意，还有将近60%的人认为有必要经过立法院审议通过。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芬兰监管机构3月21日星期四表示，正在调查有关诺基亚以及相关公司是否违反欧盟数据保护法规。此前有报道说，一批在欧洲的诺基亚手机向位于中国的服务器传送用户的敏感数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报道。诺基亚手机的制造商芬兰克明迪公司说，承认该公司开发的诺基亚 7 Plus 手机中的一批发生软件漏洞问题，这些漏洞已经被修补。克明迪说没有与第三方分享任何数据。路透社引述芬兰政府负责数据保护的监督专员雷约阿尔尼奥的话表示，他将评估这次事件中是否出现了有关个人信息的违规问题。挪威广播公司21日报道，一名用户向他们反映，他的诺基亚 7 Plus 手机经常连接到一个中国服务器，并向那个服务器传送数据包。这名用户说，他在每次开机、启动屏幕或者解锁时，他的手机都向中国的一个服务器发送个人信息，这些信息包括他的个人位置、SIM 卡编号和手机的序列号。报道说，这些信息发送到的服务器域名为 VNET.CN。该域名为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所管辖，所有者是中国电信。计算机代码分析专家德克维特说，在欧洲销售的诺基亚手机出现这个问题的罪魁祸首，可能美国通讯技术公司高通此前开发的一个 APK 数据包。维特认为，出问题的这批诺基亚手机大约4个星期前被植入了这一组代码。克明迪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经分析后确认某一型号的一批手机在软件打包过程中出现错误，导致手机试图将激活数据发送到一个外国服务器。声明说，数据从未被处理过，亦没有与第三方或者政府共享任何个人信息。有分析认为，这段代码的设计对象本来是诺基亚 7 Plus 在中国销售的手机，被错误的安装到欧洲市场的这批手机中可能是一个失误。计算机专家维特对挪威广播公司说，问题手机被错误的植入代码可能并非偶然，有可能是诺基亚内部系统的不明人士蓄意所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报道。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呢就去佛罗里达州度假一个礼拜，李华现在就是开车去机场接他。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第一个就是 a blast， 而另一个就是 lighten up。
Hey Larry， 我在这里啊。
Hi 李华， how are you？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pick me up。
不用客气。哎， Florida 怎么样？玩得开心吗？
Oh man, I had a blast. My friends in Miami took a few days off just to hang out with me. We did nothing but hang out on the beach and go partying every night.
哇，你个个喺 Miami 嘅朋友仲请咗几日假陪你玩啊，咁肯定玩得好开心啦。Hey Larry 啊，你头先话 I had a 咩嚟噶
？I said I had a blast. B-L-A-S-T. To have a blast means to have a great time.If something was a blast, that means it was a lot of fun.
诶 ，blast 唔系爆炸嘅意思咩？点解 to have a blast 就变咗玩得特别开心呢？哎呀，学英文真系唔容易啊！得啦 ，Larry， 你玩得好开心，我就用咗成个星期嚟到帮 Jones 教授嚟到准备下学期嘅课啊。
Yeah, well, I tried to get you to come along. You would have had a blast too.
冇错，你系请我一齐去。 但是我不去得，我要做工，如果不是下学期的学费就没着落了。不过昨天 Rick 生日，我晚头去了他的 party。
Well, too bad I didn't come back a day sooner. His parties are always a blast.
是啊，次次 Rick 开 party 大家都是玩得很开心的。昨晚我半夜三点钟才回家，我走的时候还有很多人在那里，大家都玩到癫了。
Sounds like you had a blast. What about you? Li Hua, your birthday's today. Are you going to celebrate?
都不知道啊，昨晚睡得很少很累，而且生日都不是什么大事啊，我在中国那时候从来都不过生日的。
Whatever. I think everyone should have a blast on their birthday.
唉，时间过得真是快了，我都已经25岁了，四分一个世纪啊。我仲系读紧书，仲未有一份正式嘅工。
What? Lighten up, Li Hua. You're in your mid-20s. You have plenty of time to decide what you want to do.
乜话？你叫我 lighten up？ 你系咪话我要减肥啊？喂，你喺度乱讲乜嘢啊
？Hey, I'm not talking about weight here. To lighten, L-I-G-H-T-E-N, up, U-P, means to relax, to be.Less serious.
Oh, lighten up 就是要放松，不要太认真的意思。哎呀，不得啊，我不可以 lighten up， 我要考虑我的前途，我毕业之后要做什么呢？我是要回到中国还是留在这里呢？
Like I said, Li Hua, you seriously need to lighten up. Stress makes people gain weight.
得得得，我想办法放松。Hey, Larry, 你好像很轻松，没什么压力。不过你个肚腩点解仲系咁大噶
？Watch it, Li Hua. I'm tired of you making fun of me. You know, I've been working hard to lose weight recently.
Lighten up, Larry. 唔好嬲，我讲笑啫。我只不过想举个例啫。我咁讲 ，lighten up 啱唔啱啊
？Yeah, you're right. But don't you mention my belly again.
好啦好啦，你翻到屋企啦 ，Larry。我今日唔想再出去，我哋听日见啦。
Wait, Li Hua, can you help me with this bag?
呢两包咁细都攞唔喐啊！唉，好啦，我帮你攞一个啦。
Surprise! Happy birthday!
哎呀，我好感动啊！你哋同我开生日 party 都唔俾我知，哎呀，你哋真系太好啦！唔怪之得 Larry， 你要我帮手攞呢个袋入嚟啦。
Looks like you've lightened up already. See, I told you you'd have a blast tonight.
咁多人同我过生日，我当然好开心啦！多谢多谢 ，Thank you so much。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have a blast， 意思咧就系玩得非常之痛快。李华学到嘅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lighten up， 呢个就系指放松，唔好咁认真咁嘅意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日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我是刘宝坤，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